慈悲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你不但来到世上，你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你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亡，救赎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永生，有永远的盼望。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桌子面前，我们要一同擘饼纪念主。主，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和杯。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光照，求主洁净，求主悦纳，求主充满，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餐聚会是我们认为最宝贵、最荣耀，也是以主为中心的一个聚会。求主让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先看几处圣经，第一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领受这饼和杯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慎重的、宝贵的。而且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吩咐是只等到他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一直要这样做，只等到他来。所以连我们擘饼纪念主都是里面有非常强的末世观。我们再往前看第十章第16节、17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统领这个字 koinonia 就是 fellowship 团契的意思。我们在圣餐聚会中团契在一起，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我们虽多仍是一个杯。所谓一个饼一个杯是一种象征，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每一次我们在圣餐聚会中，求主让我们自己提醒我们在主里是肢体，是同一个身体中的肢体，要彼此相爱。若是带着不能原谅、不能接纳、不能饶恕的心，要来领受这饼和杯，刚刚所说的是很严重的，若不分辨，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省察。再来看第21节、22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每一次我们领受这饼和杯，表明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与撒旦无份无关，他在我们的身上毫无地位，我们已经脱离了他的权势，他是上帝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求主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不能与魔鬼撒旦有任何的纠葛，我们不再属于他，我们是单单属于主。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29节，马太福音26章29节，那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说的一句话。26章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最后所说的这句话说完了，他们唱诗就往橄榄山去。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这是我跟你们最后的一餐，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最后晚餐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末世论，他要我们在世上继续不断的吃这饼喝这杯，纪念他的死，直到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国里同主耶稣有喝新的杯，新天新地新的杯，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现在有2-3分钟的个人安静祷告，我们一要感谢主，纪念主的死；第二，我们要彼此相爱。若是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任何外在的、内在的一切的有问题，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付认罪，求主洁净。其次，我们也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光照，让我们不再跟撒旦有任何的来往，有任何的纠葛。我们已经脱离他的权势，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最后，求主让我们渴望等候主再来，在神的国里，我们跟他和新的那日子，那盼望。我们几分钟个人的安静和祷告。
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饼杯桌子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先祷告恳求主宝血的洁净，圣灵的充满，使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主，来等候主，来亲近主，来感谢主。主，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教会中，在基督的身体中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同奔天路。主，感谢你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入，让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里，我们与仇敌撒旦无分无关。主，救我们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天天活在光明的道路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纪念主，我们愿意常常纪念，只等到主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神的国里都能和主耶稣同喝新杯，同享永恒的福分。恭敬的感恩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按照我们在教会中的规矩，
我们每一位若是你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加入教会，无论是在哪里受洗，什么形式受洗，那么你可以领受这饼和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洗，按照在东南区众教会的规则，那就请你暂时还不要领受。我们渴望你早日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以后我们就可以一同领受这饼和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服侍的同工起来。当这饼到了你的面前，拿了一份以后，就请默默的祷告，最后我们一同来领受。
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一同领受这饼。请坐。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服侍的同工。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请房牧师带领我们为这饼杯感谢主。
受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在这几天的夏令营当中大大的来复兴我们，让我们不仅单单听到，而且愿意行道。爱你的就是遵行你的命令，求你自己复兴的火再一次来复兴我们众教会，特别是我们美东南啊所有的教会查经班团契，让我们正是同心合一的，在这末世的时代靠着十字架来发圣，靠着主耶稣你自己的恩典的宝血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向撒旦宣战，让我们不是一个单单是被挨打沉默的基督徒，让我们靠着你的真道站稳立场。求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宣讲从天上来的信息，加添能力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这杯。请坐。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个夏令会到了最后一天，常常最后一天就是依依不舍。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最后的启示，末世论作为夏令会的主题还并不是太多见的，但是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来到大会以后才比较了解，给我的主要的责任是讲到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末世论和末世观，那我们就应当如何的来回应，所以我的重点是在如何回应。那么潘牧师的重点是在讲启示录整个最后的启示是如何的内容。认识了解末世论和启示录的信息，当然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用一个以末世论为基础的神学观点来过我们每一天的人生。第一天我们分享到为主所用的人生，因为做工的果效永远随着我们，任何其他的事都结束了，都不能带到永恒，但是为主所做的是可以带到永恒。接着我们思想到心意更新的人生，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来过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其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活着，耶稣早就预告，他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我们面对着将来必要成的事，我们是吓得魂不附体吗？那应该是非基督徒才吓得魂不附体，我们应该是充满了盼望。所以今天早晨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满有盼望的人生。我要先请各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一直到第十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当然是指着当时罗马的帝国，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什么叫做硫磺火湖？什么叫做地狱？它不是一个地点，它也不是真的烧着什么火，只是用那样的情景来描写一个非常悲惨的现象。地狱和硫磺的火湖是一个境界，是一种情景，不是一个地理的位置。那是什么呢？他们所受的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就是在绝对的黑暗中，毫无上帝的黑暗的情景中。而第十节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一个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因为不认识神，不接受耶稣的福音，就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就是他们应该想到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会吓得魂不附体。而这正是主降临，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我们要看见他的面，要享受他全能的荣光，我们永远与他在一起。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我们应该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读，可是我们平常都不读，只是追思礼拜的时候才读的，就是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不要到了追思礼拜的时候才念这一段，我们应该常常念这一段。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没有说这一段是追思礼拜的经文，他没这样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保罗用睡来描写死，因为人一死就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进入到永恒的境界。而睡呢，就是有预先感受到这一种的滋味，就体会到这一种的滋味，就是当一个人一睡就脱离了时间的捆绑，他完全脱离时间的辖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活在时间之中。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说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在苦难中、逼迫中，用什么话彼此劝勉？主耶稣要再来，而且那在主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假如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和他同在。你有没有想过，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刹那，信主的已经复活与主一同来，而我们这些那时候还没有死的人，我们就没有经过死，就直接的就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地上会是什么情景？飞机的 pilot 他是基督徒，刷一下就被接到更高的空中，飞机的驾驶就没有了，开车开到一半，那个驾驶车的哦没有了，那个坐车的他假如还没有信主，就在没有驾驶的车中，哇，那个世界的混乱的情景，你简直无法想象的一种悲惨，那种的悲惨也不会太久，因为主再来在刹那之间，大混乱之间，一切世界的事全都结束了。我这几天常常说，历史会落幕，时间会终止，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一霎时眨眼之间，主耶稣就降临了，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得胜了，那是一个未来的光彩和荣耀。但是在末日还没有来到之前，现在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然后地震灾荒，尤其最近这种的灾难，全世界而言是密集的不得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更近了，在历史历代中也有过非常剧烈的灾难，那最近在南亚的大海啸，然后缅甸的这个暴雨造成的灾害，四川的大地震，他们说，因为我上一个礼拜在 New Jersey， 他们有到四川实地去勘察，他们要组成一些到四川去服务的一些福音队和这个心理重建的一些服事。那么他们说，他们已经看到好多千年的古刹就已经都毁灭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一千年来都没有像这么大的地震，假如有的话，那个早就不存在了。很多超过一千年的房子、古庙，全部那些古迹，全部在这次地震全部都崩溃了。那个地震大到一个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有天灾，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这么大的水灾，在 Mississippi River 几个州，五六个州全部都被淹没了。人祸是更可怕，我们看到人类的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战争。我在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念的一门课就是历史， 我觉得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而二十世纪的老某人很倒霉，我还得读，我还得背，我还得考，管他的，他打赢早就打赢了，打输早就打输了，关我什么事儿？不过我们应该是，古代的人所做的错事，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见解。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不要重蹈古人的覆辙。可是我们有哪一个人是用这样的态度读历史呢？我们读了历史，知道古代人做错了，我们做的比他们还错。当然我现在悔改了，我信了主以后悔改，我很喜欢历史，因为我要从历史的里面看到过去的错误和过去的宝贵，宝贵的我们应该持守，错误的我们应该避免。古代战争还是比较人道，是用刀打的。你去看《三国演义》，那个这个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然后他说：“来将通名，本帅不杀无名小卒。”非常的有气度的，你知道吗？哎，这是非常非常的有风范的一种战争，哎，让你死也死得心服口服。现在哪有总司令跑到第一线说你来将通名，本帅不杀无名小卒，没他躲在后方的。现在叫做按钮战争啊，一按钮哇，巡弋飞弹 一千里以外就飞过去了，贴着地形走，你雷达都无法侦测。当你发现的时候，一爆炸，几千几万人都死了，这叫做按钮战争。我觉得司马迁很厉害，他写《史记》的里面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就是飞弹概念，知道吗？战争是越来越可怕，是毁灭性的战争。现在的核子武器足够把全世界各大城市毁灭8次以上。人类的文明在战争中可以荡然无存。有一个人问说：“请问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第4次是怎么打。”他说：“怎么打？蟑螂打蟑螂。”为什么？他说：“第3次大战，核子大战，所有的生物死光，因为蟑螂有防核子辐射的本能，所以只剩下蟑螂。第4次大战是蟑螂打蟑螂。”这个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想也差不太多。我们面临的一个世界绝对不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前景，是一个充满了黑暗斗争、天灾人祸的一个前景。难道我们只关心今天的事吗？难道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吗？若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是不一样的心情和态度了。请我们大家一同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8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一直读到20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那个描述，我们就不读了。保罗写以弗所书，其实原来不是只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是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到了第2、第3世纪的时候才加上以弗所。因为保罗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之间，他说有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祷告，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以弗所书里面没有个人的问安，这是很稀奇的。
那因为他原来不是只写给以弗所，是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那后来就以以弗所这个省会来 代表这个亚细亚的众教会。他们是很好的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就为他们感谢神，但是祷告的时候还提到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么好的教会还要祷告吗？要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他们，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智慧的灵在黑暗苦难中，保罗写以弗所书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那个时候尼罗王的逼迫已经非常的厉害，所以鼓励他们有智慧的灵来面对苦难的世界。启示的灵呢，启示这个字出现的并不多，这个名词在新约圣经只有18次。启示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揭幕，打开那个幕，你去看一出戏，那个幕关着你看不见，要开眼了，幕一打开看见了。有一次有人送给我2张票，让我跟师母去看一出戏，叫做《游园惊梦》，是讲30年代上海大户人家的故事。那我们就坐那儿，等他一开幕，那个幕一打开，全场就哇。为什么要哇？因为太漂亮了啊，那个布置的美的简直不得了，那些座椅，那些家具，那些挂画摆设，哎呀，真漂亮的不得了。而且他们的穿着都是雍容华贵，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眼目为之一新，眼目为之一开，就哇一声。还没有揭幕，什么都看不见，揭幕就看见了。这个幕一打开，隐藏在万古之先的奥秘就启示出来，就看见了。所以保罗说他得到了启示，彼得说他得到了启示，约翰说他得到启示，是看见了以前的人所没有看见上帝旨意的奥秘，他写下来就是圣经。那假如我们也得着启示就不得了了，就是彼得、保罗、约翰、雅各他们都没看见的，我看见了，那你就是写第67卷圣经，那我太恭喜你了，你太了不起了。我们哪里还能写圣经？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那这里不是说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吗？但是这一个18次的名词，有3次是代受者所有格，所以应该翻成光照。另外的15次是代启示者所有格，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手的启示。保罗说他得到启示，彼得说他得到启示，约翰说得到启示，都是用的启示者所有格。但是这里是受者所有格，另外2次，一次在罗马书16章26节那里翻成显明，一次另外一次在路加福音1章79节那里翻译成照亮，都翻得很不错。这个地方原来的字是启示，假如翻成光照就更清楚而不会混淆了。潘牧师是专门研究希腊文，我只是连皮毛都算不上，看一些资料，问一些专家。我太太对希腊文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所以呢，我不必去钻研，我有问题问他就可以了。假如你没有太太懂希腊文，你自己下功夫吧啊。希腊文是非常严谨的文字，它的这个字根变化非常的多，根据它整个希腊文的变化，你根本不必多加解释，立刻可以确定的含义。中文就没有文法的，你念过中文文法吗？中文文法没有的，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完成式啊，什么都没有啊。英文还稍微有一点，中文都没有的。中文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头牛、一匹马、一尾鱼、一朵花、一片树叶、一个人、一本书。哇，那些宣教士来念中文的时候，他说太难了，太难了，我们的冠词只有一种冠词和定冠词啊，和 the
就这样子，你们那么多太复杂了。他说一念中文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需要加勒般的坚强意志，第二需要所罗门的智慧，第三需要马土沙拉的长寿，九百多岁。他说要不然我们没法念中文。可是希腊文非常复杂，但是它的规则非常清楚，因此在这里智慧和光照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不是说你们以前都是假的，现在是真的。这个真假是中文的表达，是以前知道的有限，是更多的知道他。英文 NIV 的版本翻译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你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什么是认识神呢？并且也可以翻成也就是看那个字，也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可以知道他恩召的指望，就是耶稣再来那个永恒的盼望。假如我们心中的眼睛没有照明，我们只看得见今生的盼望。心中眼睛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心就是心，哪有什么眼睛，就是你灵魂你里面的一种体会，好像用眼睛来描述。眼睛很重要啊，我的右眼已经白内障开刀，医生把我的水晶体拿掉了，换了人工水晶体，不过手术相当不错。我的左眼有青光眼，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我以为看出去是青光， No， 是因为眼压过高。他说你常常在高空飞来飞去，突然急性青光眼一发作，眼睛就瞎了，而且永远救不回来。我说那怎么办呢？医生说我给你治疗一下，他就用雷射打洞，我的眼压降低，每半年回去回诊一次。有一次我的眼睛忽然之间就是一团黑，我吓得不得了，以为是什么脏东西跑进去，洗了半天洗不掉，我赶快看医生，医生给我一检查，他说你视网膜老化要注意。我说怎么会恢复，他说那绝对不可能恢复，那不要恶化就好了。后来那个黑的东西集中在一个地方，变成一块黑点，感谢主不是在中间，在十点钟这个位置。不过我的眼睛动它就动，我眼睛停它就停，那叫做飞蚊症。所以那个时候一天到晚我都打蚊子都打不到，因为没有蚊子是飞蚊症。以后真的蚊子来我以为是飞蚊症，被咬得很厉害，现在我能分辨了。眼睛很重要啊，假如你的眼睛出了毛病去看医生，医生说不得了，一定要赶快治疗，否则会瞎。你会不会说会瞎让他瞎管他的，会这样吗？开玩笑啊，你别的东西手会断就让他断没关系。这个台语说打断水腿骨点都用，更加这个勇敢呢，更加有力量啊。所以这个眼睛哈，是我们都叫做灵魂之窗，对不对？我们保护的简直是不得了。但是肉眼瞎了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情，心眼瞎了还得了吗？耶稣不是这样说吗？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说完了以后耶稣说了一个更重要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肉眼的黑暗就不过只不过是今生的黑暗，心灵眼睛的黑暗是永恒的黑暗啊，那个更不得了啊，那个更严重啊，那个更要注意啊。所以要祷告求光照的灵，圣灵的光照。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被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魔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着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基督福音的光照着我们，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已经打开了。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虽然打开，却是深度的近视。
打开是打开了，但是还开得不够，还很模糊，近视眼，眼镜一拿掉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中学有个老师教国文的，他的眼睛近视几度呢？3000度。你有没有看过3000度的？他那个镜片半寸厚，然后你戴着眼镜看不到他的眼睛，看到圈，真的看到圈。他上课的时候这样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一本书。我们最不喜欢他上课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趣味都没有。他也不会说笑话，也不会，也没有教学技巧，就呱这样念啊。上课最讨厌了，但是有一个课他来我们最喜欢了，就是考试课。他来监考的，最后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大一信主，中学的时候跟着同学也作弊，他一来监考全班就鼓掌了。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也抓不着，他满场跑说不可作弊不可作弊，一个也抓不着，这边空中空中他过去，那边就翻书。哎呀，我那时候也是一样，没信主。后来信了主以后，为这个我悔改了好多次，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后来我悔改了还不行，主说你要去找他向他认罪啊，我就到学校去找他，没想到后来他退休了，我找不到他了，我只有说主求你赦免。眼睛深度近视多可悲，我们属灵的眼睛若没有打开，我们就活在属灵的黑暗模糊灰色的人生中。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要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假如你去看以弗所书1:3-14，哇，那里面恩召的指望，他赐给我们，他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又让我们的过犯得以救赎，然后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有一天要同归于一。哇，这个美好的盼望，没有永恒的盼望。假如他不是基督徒，没有永恒盼望也没关系。假如是基督徒又没有永恒盼望，那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入宝山而空手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永恒的盼望，但愿至少这一次在这个夏令会中，因为深度的研讨末世论启示录和这个主再来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眼光，一个为主而用的眼光，一个为主而活的眼光，一个心智更新的眼光，还有一个充满了永恒盼望的眼光，来过我们的人生和日子。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有一天这个苦难通通要过去。有许多的人所在乎的只有地上的事，哦，我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拿到身份，我要没有拿到身份我怎么过日子，回国又如何，拿不到身份就回国，难道天下只有美国是遍地黄金吗？以前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觉得美国是遍地黄金，来到这里以后发现哇，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压力大得不得了，多多少多少的这种纷至沓来的这些苦难，外面的里面的多到一个程度我们都难以承受。我在美国各地跑比你们一定跑得多，我已经去过37个州，我去过非常少的小的城，那个城只有25个中国人，但是有15个参加查经班，他说我们是全美国参加查经班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70%-80%都参加了查经班，要开车从 Salt Lake City 开3个钟头才能到 Logan Utah 那个小小的一个大学城。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国内来的、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香港来的，他们在这打拼挣扎，有多少的眼泪，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精神受到打击，精神已经我不能够说精神分裂，已经是精神衰弱到了极点， 甚至精神完全的不正常。我们一定要生在一定要住在美国吗？住在美国才有盼望吗？未必见得。天下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可以生存的地方，都是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地方。甚至我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挑战台湾的弟兄姐妹学成以后回到台湾去为主做见证，回去工作，回去生活。现在我也跟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我也挑战说，你们学成之后，甚至你们在这里有了成就之后，可以把这里放下，回到国内去，带着一个归国学人的身份回去做见证。我在国内也去过好多海归团契，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海归，我以为大乌龟海归呢，是从海外归国的这些华人这些中国人，他们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上帝让你在美国，感谢主。上帝带领你回到东南亚，感谢主。上帝带领你到东欧这个德东去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福音工厂，因为马太福音24:14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假如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努力传福音，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不是希望主赶快来吗？结束这个混乱的时代吗？等候主的再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迫切的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请大家看彼得后书3章。彼得后书3章，18-13。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就是说，主是超越时间的限制，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等一下，下一堂潘牧师就会在这里讲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就是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的一个情景。所以启示录到了最后，老约翰就说，主啊，我愿你来，盼望主快快的再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承认有很多的苦难。昨天我在我的分组里面也说到，我个人也有很大的苦难，一直到现在这个苦难还没有结束。但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对这些苦难就不在意了。我们也不怕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不是悲剧，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假如没有永恒的盼望，就只能盼望今生。盼望今生是多么的可悲啊！只有今生就是一个骗局。我不知道在这儿我没有讲过，海明威写过一本书叫做《老人与海》，我在这儿有没有说？《老人与海》就说一个老头啊，他一天到晚钓鱼啊， 没什么动人的情节，没有很复杂的故事，不像咱《水浒传》有一百单八将，武松打虎、宋江什么的，哇，栩栩如生，非常好看。《老人与海》很平淡无奇，有个老头一天到晚钓鱼钓鱼钓鱼，有一天他钓了条最大的鱼，他就跟那鱼奋斗，结果他得胜了，把他拖回海港，没想到引来一大堆鲨鱼抢他战利品，最后他跟那个鲨鱼奋斗精疲力竭，回到海港把他的鱼拉上来，剩下什么？一副鱼骨头。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骗局，把我们一生的时间、智慧、精力都骗光了，最后什么都没得到，所以人生就是个悲剧。就这样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这种书那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写。对不起，你写的是第二本，人家第一本描写人生，用最短的、最不起眼的，哎，他就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太厉害了。可是人文主义的学者说，不不不，这个老头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哪里呢？他的成功在于他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人生不是要追求什么，人生只要奋斗过了，这一辈子这一条这一生就没白走了。我告诉你，这叫酸葡萄主义。怎么会只有奋斗就可以呢？难道不需要结果吗？一个学生考试都不及格没关系，我不是考及格，我考过试，我就算成功了。有这么自欺欺人的？人家四年毕业，他是八年都不能毕业，没关系，我不是要毕业，反正我念过书，我就算成功了。啊，他毕业了以后找事儿，找两年找不到事儿，他说没关系，我不是要找到事儿，我找过事儿了，我努力过，那我就是成功了。一对男女谈恋爱谈得很热烈，女孩嫁给别人说没关系，我不是要谈恋爱，我不是要结婚，我谈过恋爱了我就算成功了。不可能嘛，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目的，有过程，但是也有目的。假如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只有今生的盼望，那是一个悲剧。我看过一篇文章，是在报上的征文比赛，他的题目叫做《我的梦想》，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她写了，她说我第一个梦想就是考上理想的大学、理想科系，然后过光辉灿烂的大学生活。我们都念了大学，一点也不光辉也不灿烂，不过中学生可以做这个梦。她说但是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毕业了以后我要到地球的那边，当然就是这边，就是到了美国，我要更好学校、更好师资、更好设备，读更多的书啊，硕士博士学位我都拿到了，然后我找到一份工作，把我的才华、理想、抱负全都能实现。哇，太好了，这个梦太美了。然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有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他是如何的相貌人品，他是如何的学识，他是如何的事业成功，反正做梦也不交钱也不纳税，随他做，最好的梦他都做了。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过着快乐的生活。请问到这儿结束了，选得上吗？当然选不上，你用再优美的言辞也没有了无新意，谁不会做这种梦呢？这有什么了不起，太俗气了。当然啊，他的梦没结束，他有了孩子，孩子都受好的教育，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孝顺，于是他们老了就安享晚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也不行。他说不过，我告诉你，以后看文章前头不必看，不过以后才有文章。他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的梦想中，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挫折，没有失败，没有疾病，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美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绝对逃不掉，那是什么？死亡。总不能说我最后一个梦想我永远不死，那太超现实了，那也不可能登出来。死是无法避免的，死是一个痛苦，亲爱的死，亲爱的人死是更加痛苦。所以我最后一个梦想就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千万他别他先死，让他哭哭啼啼的埋葬我，可不要让我哭哭啼啼的埋葬他。他说我很自私，所以最后我的梦想就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那假如最后一个梦想只是比丈夫先死，前头的梦想有了或者没了又怎么样呢？
我那时候在想，我倒不是咒诅他，我说假如你最后梦想比你丈夫先死，你不如现在就死，比全世界的人都先死，那是不是更加幸福呢？不能咒诅他，这是事实嘛。我也说，我那时候看，我说哎呀，真的太自私了。假如我是你，我最后一个梦想，我跟我丈夫一块儿死，谁也别埋谁，让人家来埋我们好了。若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个难道不是悲剧吗？唯有基督再来才有永恒的盼望啊，有新天新地，那才是永恒的盼望啊。我们在那儿跟基督喝新杯的那日子才是永恒的盼望啊。所以我们是笑看死亡。昨天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保罗用什么来描写死亡呢？精彩的不得了。在腓立比书，在没有说到保罗的之前，我告诉各位，在台湾大学，台湾最好的大学，1990年杨国书教授是社会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在台湾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生死学，那是开风气之先，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教授敢开生死学，所以300人不到的一个教室挤了400多人，一直坐到讲台边和外面走廊上，400多个学生去选生死学，要听这个杨国书教授谈生论死。杨国书教授讲了一个学期，最后他说死亡是一个奥秘，我也不懂。不懂还敢开课啊？他说原因是我没死过，所有的都是理论，真是大胆。然后呢，他说我最后的答案结论就是死的要有尊严。我告诉你，我不必上他的课，我也知道死的要有尊严。没有答案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给我们有关于死亡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上哪有本？保罗说什么？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3节说，他说我在两难之，I am torn between the two。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然而为你们是更要紧的，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我知道为你们我还要继续活在世上，为我自己宁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好得无比，永恒的盼望，恩召的指望。离世那个词在希腊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解开船缆，一艘船造好了，用绳子绑在岸边是暂时的。哪有一艘船造好了，目的就是用绳子绑在岸边呢？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解开船缆，然后他就到海上航行。而保罗用这个词说明，他说我在世上是暂时的，我离开世界死的时候就是解开船缆，让我这艘船就可以到永恒的海上航行，才达到上帝创造我那最后的目的，就是与基督同在，永远与他同在。但是我们犯罪了怎么与他同在？所以他来为我们死。他为什么允许我们犯罪？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与他隔绝的痛苦，使得我们渴慕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上帝救赎的恩典从创造救赎到永恒是一贯的，是一个整体的。若没有创造论就不可能有救赎论， 若没有创造论，也不可能有末世论；若没有救赎论，也没有末世论。所以，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是一个整体的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在启示录里面说，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没有疼痛，哇，没有饥，没有这个罪恶，也没有疾病等等。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有许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我的身体其实并不好。有的人说，哎呀，牧师，你身体不错，生如洪钟，好像还蛮有力气的。我这是主的恩典。但是我告诉你，我有脑血管病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查出那个真正的原因。我建筑系的时候太年轻，不懂事儿，那时候一天到晚开夜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画钉子尺三角板这样的姿势画。我最高记录40个钟头，不吃不睡，所以这个这边拉这边压，所以颈部肌肉已经拉伤钙化。我去看医生，问他怎么会好，他说绝对不会好，不要让他恶化就好了，所以要常常动动脖子。我有心脏瓣膜闭锁不全，我有高血压，我有胃溃疡4次，陈医生说不可以4次胃溃疡，只能1次，而且要永远吃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医生都没告诉我，回去要跟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要天天吃药呢？让我长了4次，得了4次的胃溃疡。然后我有那个叫什么膝盖，我有这个我现在都忘记它，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各位，你们站着唱诗的时候，我大部分不站起来，不是我觉得哦，我是个讲员，我得坐着，不是，我站起来讲啊，这些唱啊，待会儿要讲的话，我就很辛苦。有人说，那给你个座位坐着讲，我这个人很麻烦，我一坐着就讲不出来了。我虽然批判灵恩派哈、那个灵恩的教会，但是灵恩教会请我讲道，我第一优先答应，因为他们活动很多，神的道很少，所以说我一定答应。有一次我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去，他们在一个大楼的8楼，350个人唱啊跳啊1个钟头，站着唱又唱又跳，哇，简直热闹的疯狂的不得了。我就坐在那儿，我没站着，我站起来这1个钟头呢，我说我刚刚为什么坐着呢？我不是反对你们站着跳，我说我假如跳了我就躺着讲，我那没办法了啊。还有下一次，我给他们两个建议，下一次跳要专业一点，要跳得漂亮一点。那个在台上一大群的那个舞群呢、跳得扭得真丑的要命啊！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要跳也跳得美，唱也唱得好。还有下一次要跳咚咚咚，最好分批啊，因为这个大楼哈、这个承受不起。我们有 dead load 的，就是这个结构，我们有 life load 的，就是人啊桌子啊这些 life load。 我们从来在设计的时候没有350个人跳一个钟头的那种啊，这个非常危险。假如那个跳的震动频率跟大楼频率一致的时候会垮的。我们军队就知道，过桥的时候我们的指挥官都说什么，变步走，不要齐步，齐步桥就垮掉了啊。我还有足跟筋膜炎，我全身有很多的病，但是这一些病都不可能拦阻，而且每一个病医生说没有可能好，你只有越来越糟。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在腓立比书3章20节21节说什么，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他要用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哇，我觉得这是基督再来给我最鼓励的一节圣经，几节圣经之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用那个大能，那个大能是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在希伯来书里面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sustaining all things by his powerful word， 用他全能的话支撑整个宇宙，这么大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用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一个卑贱的身子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在永恒中，我们不再是卑贱的身体，至战至轻的苦楚要过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耶稣复活之后，请问耶稣还受不受时空限制？有什么证据？门徒在那儿困坐愁城，门窗都关了，耶稣忽然来到他们的中间，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必敲门，不必开窗，就进来了。门徒就说那是鬼魂，耶稣说不是，鬼魂无骨无肉，你来摸。那一天有一个人不在，他叫多马，后来门徒就跟他说，我不知道多马跑哪儿去开小差，人家都在，他一个人不在了。不在了以后，耶稣显现还不信，他是实证主义者，除非我亲眼看见，除非我用我的手摸到他肋旁的枪伤探